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11月22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中国官方昨天晚间推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峰会以及顺访这一地区三个国家的纪录片，高调宣传习近平外交业绩，义正视听，回应国际间关于中国与美国在亚太经合峰会上的针锋相对，导致亚太经合峰会罕见没有最后宣言不欢而散的批评。该纪录片名为《让世界充满阳光》。中国官方今天透露，目前中美双方工作团队仍在保持密切接触，充分推动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共识。中国敦促美国方面停止破坏双边经贸关系的言行，采取建设性态度，为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有利条件。中国没有确指习近平与特朗普20国峰会会见的前景。一部眯眯眼人筷子吃馅饼广告宣传片和一名英国混血华裔爱中国愤青指责，导致了意大利知名品牌 Dolce Gabbana 陷入世界围攻攻打，生死未知。尽管中国外交部息事宁人，表示不想先打外交事件，但中国网上铺天盖地的汹涌攻打意大利品牌，中国艺人爱国争先恐后泄愤指责，中国商家全部下架了该品牌的产品，连冒牌货也不敢出门。更有甚者，意大利华人义愤填膺，示威围攻这一品牌在米兰的总部，成为蔚为壮观的中国式爱国情潮。也有分析指，这一波怒潮或许是杀鸡儆猴，警告美国亿万中国人爱国也会封杀与中国贸易战的美国。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中国官方昨天晚间推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峰会以及顺访这一地区三个国家的纪录片，高调宣传习近平外交业绩，以正视听，回应国际间关于中国与美国在亚太经合峰会上针锋相对，导致亚太经合峰会罕见没有最后宣言不欢而散的批评。该纪录片名为《让世界充满阳光》。据东森新闻今天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结束出访行程，新华社21日当天晚上就发布了一段约为两分钟的影片，记录习近平这次出访APEC以及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文莱和菲律宾等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过程。其中引用了习近平的话，让我们握稳舵盘，把整航向，齐并划桨，乘风破浪，共同驾驶着世界经济这条大船航向一个更美好的彼岸。这段影片名为《让世界充满阳光》，习主席三国纪行，片长2分12秒，以习近平出席APEC现场以及出访各国时，当地儿童写中国书法、唱中文歌曲以及感谢习近平援建的画面与照片开头，接下来则展示了习近平从这个月15日到21日出访诸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过程，其中搭配习近平的发言，中国已经同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已经落地生根。影片在尾声还引用习近平的话，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日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让我们握稳舵盘，把整航向，齐齐划桨，乘风破浪，共同驾驶着世界经济这条大船航向一个更加美好的彼岸。该记录影片没有提及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峰会上的分歧，以及亚太峰会没有推出共同宣言等内容。美国加州降下了豪雨，对在当地救火的消防人员而言，这是一场及时雨，但是大火得到控制以后，现在出现了新的危险。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参加灭火行动已经历时两周之久的消防队员们而言，没有比下一场及时雨更加的好消息了。在老天爷的协助下，熊熊大火终于得到了控制。目前的初步统计显示，至少81人死亡，数百人失踪，但危险并没有就此解除。当局现已发布暴雨警报，这对遭灾的天堂而言绝对不是好消息。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今天11月22号周四早上发自华盛顿的最新报道，对在加利福尼亚参加救火的5000名消防人员而言，及时雨让他们大大的松了口气。这场大雨始于周三，在此之前遭遇火灾的地区已经有超过220多天没有降雨了。干燥就是本次加利福尼亚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强、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起因之一。最新的初步统计认为，这场过火面积高达62000公顷的巨型火灾，至少造成81人遇难、870人失踪、13000座房屋被毁。大火现在已有80%以上得到控制，但消防人员提醒要注意，因为大火被扑灭并不等于危险结束。预计当地的豪雨将持续至12月初。当局现在担心在过火地区发生水灾和山体滑坡。此外，预计会出现的恶劣气候将造成近50000名被迫疏散的民众处境更加艰难。许多人的生活条件还极其不稳定，不是被安置在人满为患的避难所，就是数百人一起被安置在超市停车场里搭起的帐篷里。
圣诞物购物季前，美国海关严查进口的商品，发现仿冒商品中有近90%来自中国。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11月23日，感恩节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五，便是一年一度圣诞购物季开始。此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国土安全调查处严查从各国进口的圣诞商品，结果发现来自中国和香港的进口商品占仿冒品总数近90%，较去年同期数量上升8%。海关主管卢梭日前在纽约肯尼迪机场举行记者会，指出某些中国仿冒品供应商为避免执法人员的检查，不惜将中国货品取到别国再运往美国。美国海关在记者会上展出的中国仿冒品包括三星、苹果等智能手机及配件、耐克服装和球鞋、名牌手袋、香水和 NBA 冠军以及奥斯卡奖杯等。卢梭表示，执法部门在近来的一系列行动中共没收超过4400批次仿冒品，总值12亿美元。纽约、曼哈顿华埠和法拉盛等地以及亚马逊或电子湾等电商平台已成为中国仿冒品流入美国的集散中心。
中国商务部今天通过发言人表示，密切关注美国方面的立法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这个方案被认为是历来最严格的技术出口的管制方案。方案预定要管制14项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和前沿科技的技术出口，并就这一方案向公众征询意见。这14项领域包括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机器人、面印和声纹技术等等。这些领域都被认为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和高技术的前沿科技的关键领域。方案的征询意见期是一个月，截止日期则是12月19号。征询期结束后，美国商务部以及其他的相关机构将根据征询到的意见进行评估，并且更新方案。也就是说，如果法案得以通过的话，今后美国涉及到敏感商品和技术的出口都需要预先获得商务部的批准才能进行。法案还要求商务部必须考虑这些技术的潜在最终的用途。虽然美方的通知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外界都预期中国将是受此影响最大的国家。 家，因为很多中国高科技的公司赖以生存的芯片将面临新的封锁。窃取高科技技术产权也一直是中美贸易战中美方指责中国的重要话题。在美中领导人预定在阿根廷 G20 峰会见面商讨贸易前十天，美国的这一举动也引发了高度的关注。中国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高峰周四就此回应说，中方认为这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希望美方采取建设性的举措，真正的改善贸易环境，对其优势产品扩大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创造一定的条件。
日产汽车今天决定解除法国人格恩会长的职务，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针对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19日以涉嫌在日产汽车公司有价证券报告中隐瞒记载约50亿日元等董事报酬，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逮捕了日产汽车会长卡洛斯·格恩等一事，日产汽车公司日本时间22日傍晚将召开董事会，在会上将解除格恩会长职务，同时被捕的董事格雷格·凯雷也将被解除职务。董事会还将公布在他们被捕前只有几个人知道的内部调查结果，而为了决定格恩后任会长的选举方法和研究今后的经营体制而成立第三者委员会等事宜，也将在董事会上进行讨论。目前拥有企业代表权的董事仅剩社长西川广人一人，西川广人可能兼任会长一职，董事会将由除格恩和格雷·凯雷之外的七人参加。西川广人指出，召开董事会之后，应该公开的事情就会公开。格恩此前引领了三家公司联盟，即日产、雷诺及三菱汽车。据说三菱汽车下周将召开董事会，决定解除格恩的会长职务。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新社引述中国官方媒体说，今天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了一起撞车事件，造成五名学童死亡，还有18人受伤。出事原因到本文截稿前尚不清楚。仅知肇事的司机被捕，不过有网络消息称，酿成这一曲悲剧的主角是一名官二代，当时可能是酒驾。进一步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是，中国央视在其微博上称，这场悲剧发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一所小学门前，当时学童正在过马路，为何发生冲撞的原因不明，但央视微博强调该名肇事司机已经遭警方逮捕。据在社交网络上播放的未经身份验证的图像显示，有一大群学童穿过街道，在过十字路的中途，一辆沿左侧行驶的汽车从反方向上犹如闪电一般撞上这些学童。一些视频还显示了学童的尸体躺在巷道中。中国央视的报道续称，受害者的年龄尚未得到澄清，伤者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治疗。当地警方没有立即回应法新社提出的伤亡细节请求。法新社就此指出，在中国，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有时惊人的高。最近一起事故发生在中国西南部，当时公交车的司机与乘客发生争吵，之后这辆公交车从桥上坠落，导致至少13个人死亡。9月，一名被警方称为累犯复仇者的40多岁男子，在处于湖南省中心的一个城镇广场上任意冲撞行人， 造成11人死亡。二月，一辆装满汽油和加气罐的货车起火，导致至少8名路人受伤。随后，这起事件被中国警方列为交通事故。另外，中国的驾驶人经常忽视交通规则。根据官方数据，仅在2015年就有58000人在交通事故当中丧生。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研究对14项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科技加强管制，同时在咨询公众意见后将更新出口管制清单。对此，不少评论认为美国的矛头直指中国，对中国高科技发展进行封锁。今天，中国商务部终于回应，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目前中美双方工作团队仍在保持密切接触，充分推动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共识，希望美方停止破坏双边经贸关系的言行，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为中美关系重回正轨，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有利条件。高峰又针对美国商务部拟加强对14项敏感科技出口做出管制的议题表示，希望美方采取建设性的举措，真正改善贸易环境，对其优势产品扩大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创造条件。中方将密切关注美方有关的立法情况，视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中方企业的合法权益。他强调说，我们认为国家安全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实现的，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为正常的国际贸易设置不必要的壁垒，不仅无助于国家安全的实现，也不利于贸易的扩大平衡发展。在广东珠三角地区经商的香港商人杰斯21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指出，虽然美国商务部并没有说明这份出口管制清单是针对中国，但是在中美贸易战进行当中，美国现实这样做根本就是要封锁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希望使中国在贸易战中屈服。他指，如果美方真的实施这项清单，那就会对中国的大型企业造成影响。杰斯说，面对这10多项即时影响，其实就是中国要取这些科技的时候，难度就会增加。我想国营企业就会惨一点，高科技在大陆全部都是国企去垄断，一定受影响。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亦认为，美国这个出口建议清单的矛头是指向中国，他指美中两国要进行谈判，才会改变现实的状况，否则双方的贸易争端只会越来越大。蒋豪说，双方应该有机会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美方这么做，他肯定是认为中国是不是有一些不公平的贸易，可能希望中国做出转变，这种就是高科技的产品，美国只是打那种牌吧。我相信双方应该还是会进一步的沟通。蒋豪亦表示，中国制造2025计划重点发展的产业包括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等。美方建议的技术输出管制若落实，一定会影响这个计划的发展。事实上，美中贸易战的核心存在着一个令人深刻而令人不安的问题，那就是由谁来控制将在未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技术。今天的美国风险家和跨国公司领着未来技术的发展，并且还将拥有这些技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在扮演美国曾经扮演的角色。在过去10年中，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计划，希望在他认为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内 获得主导的地位。其中一个项目中国制造2025绘制了中国成为先进制造业，例如机器人、飞机和机床等世界领导者的蓝图。另一项计划要求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优势。美国特朗普政府则全力阻止中国技术的愿景。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人将于本月稍晚会面。但就在市场憧憬中美贸易摩擦可能缓和之际，美国政府周二却又表示说，中国并未改变处于中美贸易冲突核心的不公平做法。该结论发表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知识产权及科技转让政策进行的301条款调查的更新报告当中。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1月22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分别有：法国总统马克龙面对环保战略议题挑战，一家民间组织准备在网上推出便民的免费交通方式，日产汽车董事长涉嫌贪腐事件继续发酵，日本司法机构准备扩展调查，布鲁塞尔拒绝批准意大利政府的预算计划，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乱局仍在每天引发成千上万民众丧生的惨剧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除经济议题外，主要围绕中梵对话的相关消息展开。最近一段时间来，中梵关系出现缓和，双方更在9月底签署了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今天出版的《天主教十字架报》刊出一篇对香港退休枢机主教陈日军的访谈，陈日军明确表示方济各应中断与北京谈判。十字架报报道指出，梵蒂冈与北京就主教任命达成临时协议两个月之后，现年86岁的香港退休枢机主教陈日军接受了该报的采访。对中梵临时协议持坚决反对立场的香港前枢机主教，对70年来忠心耿耿于罗马的中国地下教会的主教、牧师及信徒们的未来命运深表忧虑。据报道，香港前枢机主教近天来曾前往罗马，主要目的是打算将一封阐明自己观点的信函亲手送交到罗马教皇手中。陈日军认为，教皇方济各并不了解中国教会的情况以及中国制度的性质，因此要求教皇停止与北京谈判。这位现已退休的枢机主教指出，罗马教皇与北京签署临时协议不仅没有赢得任何益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权威。中国政府始终认为正以独立方式管理着中国教会，并将继续自行选择主教的做法。罗马教皇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实际上，梵蒂冈正在间接地帮助中国政府消灭那些始终未能彻底镇压的地下教会。方济各受到中国政府的钳制，而习近平却赢得了国际名声。香港前枢机主教指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不与北京有任何联系，同时却加强与中国地下教会的接触。中国地下教会能量很大，在政府的强压政策下，地下教会的主教只能尽力抵抗。不过，随着中梵临时协议的签署，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字架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梵蒂冈方面的观点。报道指出，梵蒂冈方面十分清楚，与北京签署临时协议并不能很快改变中国教会的现状，却通过此举结束了1957年以来的分裂局面。此外，《经济回声报》今天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初创企业字节跳动如何快速发展，成为一家受到全球认可的公司的情况。报道指出，这家互联网公司于2012年创立于北京，是最早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移动互联网场景的科技企业。其创始人为张一鸣，张一鸣创立此一公司时年仅29岁。其后，公司不断扩展，开发出多个在中国国内较为流行的网络项目。2017年开始开拓国际市场。 该公司推出的手机短视频软件深受各国青少年喜爱，短短六年间，其资产已超过优步达75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独角兽企业。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的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跟您谈避免冷战的前提是中国屈服，习近平会答应吗？
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即将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面，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中美关系的分析评论。香港信报的社论说，美国历任副总统大多作风低调，甚至面目模糊，战斗格鲜明的现届副总统彭斯显然是特殊的一位。彭斯最新一次展现锋芒的舞台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在他讽刺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是束缚带和单行道之后， APEC 首次未能发表领袖共同宣言，意味着各国就贸易政策存在严重分歧。除了就贸易问题针锋相对之外，彭斯在 APEC 一提到军事，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互相加征关税的贸易战看来只是前奏，中美之间极有可能爆发新一轮冷战。不久前，新冷战的论述附带一个无人胆敢断言的黑人问号，可如今问号越来越像感叹号。中美冷战如箭在弦，可从彭斯所放的狠话中得到佐证。他接受《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访问，声称特朗普让谈判大门敞开，希望中美双方达成贸易协议，但中国必须按照美国要求，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议题上全面改善，这是中国避免与美国爆发冷战的最好机会。避免冷战的前提是中国屈服，习近平会答应吗？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公开向中国发出冷战威胁，他表示，只有在中国明确理解美国的立场，中方愿意彻底改变自身行为的情况下，才能避免与美国爆发冷战。他还称，美方要求中国做出让步的领域并非仅是贸易问题，还包括政治、军事等。然而中方显然不会被冷战的讹诈吓住，因为第一，我们肯定不会与美国冷战。在我们看来，在21世纪的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谈冷战就是个笑话。第二，彭斯要打冷战，先要与华尔街打，与美国在中国拥有巨大市场的顶级公司打，与美国全国的消费者打。华盛顿邮报应当问美国政府是否打得起。冷战需要形成两大阵营，华盛顿需要问一问他认为的印太战略积极成员哪一个愿意与中国冷战。中国几乎是所有那些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我们不相信好莱坞的电影愿意退出中国市场，不相信美国的大学愿意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带着他们的好学精神和学费通通走人。我们更不相信麦当劳、肯德基愿意退出中国市场，通用等美国制造商愿意把他们在中国的销售量拱手让给德国和日本的同行。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川普总统几天后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见面。外界对川习会终结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寄予厚望。不过18日闭幕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显示，川习会前美中两国的分歧不仅未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鉴于美中两国政府都存在误判对方的问题，中方对美方要求照单全收的可能性不高。中国方面，北京一直把川普看作是爱说大话的狂人，并根据他曾对欧洲狠话说尽，最后还是自己找台阶下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的潜力，认为川普对中国也是虚张声势，最终还是会轻轻放下， 为认识到川普对中国的挑战源于核心价值观的冲突，以及美国对习近平统治下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期待彻底幻灭。美国同样对中国存在误判，川普政府天真认为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对美贸易，因此只用加征关税就可把中国打败，完全看不到中国经济的韧性，也看不到中国手里其实也有很多牌可以打。即将举行的川习会，无论习近平再做出什么承诺，只要美国的贸易逆差数字降不下来，都是枉然。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推正版习近平亚太峰会纪录片 Dolce and Gabbana 陷入亿万中国人爱国世界大战，生死未知。中国官方透露继续与美国商讨贸易，但没有明确指准备习特会的进展。圣诞节购物季前，美国海关严查进口商品，发现仿冒品近90%来自中国。日产汽车22号解除戈恩会长职务。中国关切美国涉及国家安全和前沿科技14项技术出口管制先期通知。中国东北发生汽车恶性冲撞事件，5名学童当场死亡。中国多地天主教堂抵制当局下令挂5星国旗。北京2020年确立诚信分制度，再多一奥韦尔市监控城市。美国加州天灾不断，火灾后又遇豪雨。朝核和平发展恐遇转折，美国与数百退休将领批评清朝安全政策。危地马拉司法判处屠杀农民前世5160年徒刑。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起争执，科索沃祭出100%的关税。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马达加斯加于本月7日举行了总统选举首轮投票，选举委员会将于下周正式宣布首轮投票的正式结果。初步的点票结果显示，参选的36名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绝对多数。两位前总统安德里拉乔利纳和马克拉瓦罗马纳将参加于12月19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而现任总统艾里拉乔纳里曼皮亚尼的得票率极低。法国媒体披露说，现总统今年9月与北京签署的一份捕鱼协议或许是他失去选民支持的一大重要因素。现总统的出局更加激发舆论要求废除此一协议的呼声。有国际公民环保网站上个月就在网上发表签名活动，呼吁否决此一严重破坏海洋生态、威胁马达加斯加渔民生存的灾难性协议。在今年9月北京举行的中非论坛峰会上，马达加斯加现任总统艾里拉乔纳里麦皮亚尼与北京签署了一份涉及$27亿金额的捕鱼协议。这份协议签署的背景以及内容都引发马达加斯加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弹。首先是协议签署的时间，拉乔纳里曼皮亚尼在辞职参加总统竞选的2天前在北京签署了协议，而马达加斯加政府渔业部长对此毫无所知。协议签署的当天，渔业部长就抗议地表示该协议与马达加斯加政府毫不相干。其次，虽然这份长达60页的协议的文本并未对外公布，但是从外界获得的部分内容来看，该协议将严重威胁马达加斯加的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协议涉及的实 间段为十年，其中第一部分从签署日期开始生效。中国将在三年内派遣330艘渔船在马达加斯加周边捕鱼，涉及的交易额为7亿美元。中国渔船每天的捕鱼总量为600公斤，向中国出口的各类鱼类的总数为每年43000多吨。法国《世界报》披露说，马达加斯加此前与欧盟签署的捕鱼协议涉及的鱼类的进出口贸易量低于中国的3倍。不难想象，该协议为何引发马达加斯加全国的强烈反弹。在马达加斯加，过度捕鱼已经成为现实，而马达加斯加超过50万人的工作岗位与捕鱼业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按照马达加斯加捕鱼以及水产行业非政府组织人员的介绍，去年年底马达加斯加允许6艘中国渔船捕鱼，就已经引发渔民们的强烈不满，因为中国渔船并不在固定的港口停靠，他们在岛屿周围不受任何限制的捕鱼，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捕捉了多少吨的鱼类，是否遵守当地的捕鱼规定。马达加斯加海洋科学与渔业学院的学者也向法国世界报表示，马达加斯加历届政府从未将科学研究列为当务之急，渔业研究人员从未有足够的经费来对马达加斯加的鱼类资源做出总体的评估，唯一拥有的数据来自马达加斯加渔民的测试数字，马达加斯加全岛也仅仅设置了8个测试器。学者对协议中有关濒危物种的补救承诺也提出质疑，认为问题并不仅仅涉及保护濒危物种，还在于海洋生态的整体平衡，因为对一种物种的破坏必将影响到其他的物种。此外，捕鱼仅仅是马达加斯加与中国签署协议的一部分，中马还将共同开发海上工程，中国还将在马达加斯加开设海上养鱼场，6个面积分别为20公顷的养鱼场的产品将全部运回中国。而养鱼场已经成为世界海洋污染的一大重要因素，全球消费的鱼类产品中将近一半来自养鱼场，而养鱼场使用的大量的抗生素以及鱼类的排泄物直接威胁海洋中的珊瑚以及其他生物的生存。马达加斯加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却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马达加斯加的森林资源多年来受到中国木材贸易行业的青睐，包括红木等濒危物种在内的大批珍贵木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源源不断地被运往中国。多个国际环保组织以及法国多家媒体都对中国木材商的非法行为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但是中国商人采取移动战术，在亚洲、东南亚、非洲以及南美不断寻找新的木材供应地。同样，在养鱼行业，中国商人也在全球四处设点。马达加斯加现总统积极参与北京的一带一路规划，与中方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中马贸易因此迅速攀升。中国人在马达加斯加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总人数在6万至10万之间。马达加斯加当地民众的反华情绪也日益高涨，就连马达加斯加政府总理也不得不承认民众确实憎恨中国人。他2年前接受法广采访时就批评中国人与当地民众缺乏交流。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马捕鱼协议冲击马达加斯加总统大选，是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将播出的是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
RFI
各位听众，本次台湾地方选举可说选到了疯狂的程度。高雄市长候选人国民党籍的韩国瑜仿佛平定一声雷的崛起，除了先前声势浩大的空战，高雄的3个地点凤山、旗山、冈山，所谓的三山的竞选造势大集会，韩国瑜与民进党市长候选人陈其迈两人之间的拼比后，韩国瑜的盛况及声势已无可置疑，他再次展现了选举路程 战的声势浩大令国民党振奋，却也令最会搞选举造势的民进党反而神经紧绷起来，如临大敌。原本躺着都可以当选的民进党的陈其迈如今大事不妙，因此民进党现今请全党之力，从蔡英文总统到小小的百里侯里长都努力炮打韩国瑜，任何韩国瑜说的小话大话都可以早事被放大解读，极尽所能的天天轮番上阵打口水战，有丝毫不放过韩国瑜的态势。如今韩国瑜真实可以拿到多少票成了大家眼睛紧紧盯住的焦点，而支持韩国瑜的那些户籍在高雄人在台北工作的北漂族年轻人是否能返乡投票，也是韩国瑜获票率多寡的重要因素之一，能决定他是小赢或者是高票落选。这当然也让人想到100多万名在中国所谓的陆漂族的台商是否能够返回台湾投票，是否能够落实票票入轨呢？而在台湾现行的选举制度下，类似这些北漂族或是陆漂族的选民是否有如同美国或是法国大选时的海外选民或是户籍地之外的选民投票制度呢？这个问题也引人关注讨论。本次中华世界我们请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来聊一聊选情及选举法规。东豪你好。
各位好，大家好。
东豪，台湾的这个选举不管是总统的选举或者是地方的选举，有没有这个不在籍投票的这个措施？
台湾目前没有，台湾目前所有的投票方面里面没有不在籍投票。
那么就对于这个台湾地方选举来讲，譬如说你这个户籍在高雄，你人在台北工作，那么
是没办法投票的，
对，你就没办法再回答。那听说他们以前有曾经讨论过说在这方面有所改变，
想要不在籍投票。
对对对，那这是情形是怎么样呢？
因为台湾的两党没有信任感，
嗯，
就是主要的政党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没有信任感，
嗯，
所以这个不在籍投票一直都推不成，
嗯，
而且在传统上面来讲，国民党在军警这一块的支持者比较多，
嗯，
所以民进党比较不愿意支持。
为什么？
因为一般来讲，你不在籍投票的时候，他的计票方式在台湾来讲没有被充分讨论。比如说，如果一个军人投票，他是在军队里面投票，还是到投票所去投票？那因为两党没有互信基础。然后这个一般来讲，这样子的投票方式可能会增加国民党的选票，
嗯，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被推成功。
嗯，因为他在军营里面算票，你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动手脚，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因为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哈，就是在这次台湾的选举过程里面，总统选举买票，被抓到的是国民党。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国民党的候选人是连战，他的一个地方的干部拿了8000万新台币去买票，后来被抓到。那这一位先生呢，后来逃亡到了加拿大，一直到他的法律追诉时效消灭了以后，他其实是可以回到台湾的。
是，
那再以最近一点，4年前，屏东县县长选举的时候，台湾的法院判决，那个时候是国民党执政，他的一个党部主委为了要想国民党的县长有绯闻，他打算做一个录影带，后来这件事情被法院判决有罪，所以这位国民党的党部主委其实后来还曾经当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主发会的主委，目前正在台湾坐牢，也就是说选举里面当然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以目前来讲，两党在违法的比例上面来讲，国民党的情况在过去的法院记录上是比较严重。
那会不会是因为国民党比较笨呢，或是这个民进党遮掩的比较好呢，技巧高呢？
两党都轮流执政过，如果说它可以影响的话，我想台湾的法官可能对国民党的好感还比较强烈。
那么你说这个民进党不肯同意这个不在籍投票里面，那另外还有人说这个在中国大陆台商人很多，所以那民进党也是顾及到这些，他们
台商是另外一个很敏感的，就是台商该怎么投票。因为投票必须是一个自由意志，所以这件事情在台湾目前来讲，要谈到这一块恐怕还有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台商这个更麻烦，他是在境外，那台湾要走到像美国可以在境外投票的这个阶段，以台湾的民主成熟度来讲，恐怕我们要先面临这次选举中所留下来的很多后遗症，可能再去台下一步吧。美国的总统大选他们是海外投票，他的地方选举我就不确定。比如说他驻扎在海外的美军人员他是可以投票的，那我们台湾高市正常投票这次选举就已经选到疯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讲。这个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学习过程。
所以不在籍投票如果通过的话，就是说按照舆情，就是舆论来讲的话，就是对国民党比较有利的意思，是不是？
一般来讲，我们会研判对国民党应该会比较有利。
就譬如说美国的华侨啊，或者台商啊。
是因为台湾是承认双重国籍的，所以在美国的台侨来讲，他是就可以投票。那只要从美国回来，成本会比较高。但是你说是原来的华侨。 桥，我们上台湾为了这种问题都已经区隔到你到底要讲华侨还是要讲台侨，各自有各种不同的主张的支持者，而且都还蛮疯狂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在美国的华侨，他如果要界定他拿双重国籍，要界定他到底是不
是
华侨，
对，他是完全有投票权的，
嗯、
啊，那但是呢，在台湾目前的规定就是你要回来投票才可以，
嗯、
啊，那你如果一旦是通讯投票的话，你很难想象说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嗯，因为譬如说在法国那个华侨，像他那个护照啊，他就有分代号不一样
的，对，所以这个在台湾讲，如果要做到通讯投票的话，或者不在籍投票的话，他可能要先把军人投票这件事情克服了一个基本的信任基础之后，
嗯，
才有办法再走下一步。
嗯嗯，所以将来还是你觉得大概多久的时候还是有可能这种不在籍投票，还是说就根本就没这个可能性？
啊，这个我现在没办法论断。但是他不可能永远没有。
嗯，
但是在讨论不在籍投票的时候，你可以预期他一定会有一个限制。
嗯，
也就是说，直接那么讲。台商啊，台商这个大概你就可以想象说，它会是一个被限制的一个范围。
嗯，
因为在中国大陆，你要怎么去信任能够自由意志的投票呢？
嗯，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嗯，那么这一次就是说，对韩国瑜来讲，高雄市的市长候选人这个蛮重要的票源，就是这些户籍在高雄，然后在北部台北或者其他省的工作的人，这个北漂族回高雄去投票。嗯、那你觉得这些人数大概有多少？他们有可能就是说回去支持这个韩国？
韩国瑜吗？我乱讲，因为韩国瑜的支持者把北漂的人数有夸张了哈。
嗯，
50万北漂的人支持人数有没有那么多？真的你很难讲，很难评估。
嗯，
而且是不是所有的北漂都完全反映在韩国瑜身上？
嗯，
我们可以那么讲哈，如果这场选举的差距很小，
嗯，
是在50000票以内的话，
嗯，
那北漂族的影响力非常大，
重要。嗯，
对。那如果他的输赢是超过50000的时候，北漂族的影响力就不会你想象中的那么大。
嗯，
北漂是不是等于全部都是韩国瑜的韩粉？
应该大部分都是吧。
很难统计，因为在台湾的调查里面，你要怎么去查一个不在籍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
嗯，
因为他在这个电话调查里面，在民调里面，你必须要使用到手机，所以他在方法上有一些困扰。
嗯，
但是我们不会怀疑的是说，韩国瑜的支持者这一次会很积极的投票。
嗯，
所以为什么台湾这次选举走到现在倒数计时的时候，民进党非常的紧张？过去我们在看说这个高雄这个区块啊，
嗯，
对于国民党来讲，几乎是一个想都不要想的地方。
嗯，
但是韩国瑜这次非常成功的把高雄的选举炒热了。
嗯，
而且你从他造势会里面你看出来，他的群众是狂热的。
嗯，
但是为什么我会对高雄韩国瑜的状况又稍微比较保守？
嗯，
因为他的支持者里面外地来，也就是不是高雄选民，但是是韩粉的人的比例也很明显。
嗯，
那你如果要从选举结果来看，他虽然是韩国瑜的狂热支持者，可是他却不是高雄市市民。
嗯，
这样子的场面非常的热烈。可是他在选票上他就是没有意义的。
嗯，
也就是说这次我们讲，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讲说，这次选举因为韩国瑜已经选到疯狂了。
嗯，
因为对民进党当然也很疯狂啊。
嗯，
那两边的气氛是不大一样。
嗯，
如果韩国瑜没有赢，我们都可以预期大概那个社会情绪会非常的焦躁不安。
嗯，
就算韩国瑜赢了，民进党这边也会非常的焦躁不安。
嗯，
所以其实是让我们在最后这个阶段在看的是整个社会如何去适应这一次这么已经情绪走到接近疯狂的一个阶段，如何去度过这一个过程。
他如果没有赢的话，会发生动乱吗？
不知道。就像说您先前提到的，
嗯，
韩国瑜的支持者会担心民进党会不会
奥布
找人花1000块去制造假买票。
嗯，
当你的想象力，当一个不同的竞争者之间的一个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的时候，
嗯，
这个社会气氛就会像个火药一个汽油桶一样。
嗯，
那只要有一根火柴就会引爆了。
嗯，
就像我们有时候在谈这个选举里面有很多境外的网友，
嗯，
在台湾的这个选举过程中有一些推波助澜的一个情形。
嗯，中国大陆是吧？中国大陆，
对，是的，是。因为这个境外的那种积极者是成群结队的，
嗯，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台湾当地的群众，
嗯，
这件事情对民进党来讲绝对是一件要检讨的事情，就是说他2年半的执政到底能不能获得一般人普遍性的支持。
嗯嗯嗯，
那为什么这次民进党会选得特别辛苦，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
嗯，
但是在这边火上加油的一些情形，
嗯，
我们也看到了。 所以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来讲，台湾的民主在华人世界里面是很少有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会分外珍惜这一个经验跟价值，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付出很多的学费，我们会学习到很多事情。台湾曾经在选举的时候发生过总统枪击案，也曾经在县市长选举的时候发生过连胜文枪击案，陈水扁枪击那次国民党是深恶痛绝，认为陈水扁是演苦肉计，等到连胜文被枪击的时候，民进党要承受那一个同情票的影响，所以这种事情来讲，如果你要用政治阴谋去看他的时候就没完没了，因为就像连胜文他们自己在选举的时候，他还不相信说他的枪击事件是一个偶发事件，所以这种阴谋论对于民主政治的伤害是非常的深远，
所以其实台湾的社会现在目前就撕裂状态，
都还怀疑说，对，因为你知道那这种阴谋论哈，在当年国民党选举的时候，连胜文出来说，连胜文的支持者都怀疑说国民党的为了要胜选故意让连胜文被枪击，你该怎么办呢？就是说他的支持者已经想象到说，当年的马英九的政府为了要赢选举，为了要打倒蔡英文，避免蔡英文选上新北市市长，所以才发生了连胜文枪击案，居然是还是国民党的支持者讲出来的，所以他会进入到一个精神疯狂的状态，那个就没办法做理性讨论，这个时候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绝对不会是一个好事情，所以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在面临各种不同的考验，
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感谢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接受采访，也感谢居立及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也快四面，我们二马马不生不息，不生不息，转身
地。现在欢迎收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
听众朋友，2019年标志着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达芬奇在法国的克洛吕塞城堡逝世500周年，也是法国著名的王家城堡香波堡动工建造500周年。借此机会，法国中央卢瓦尔河大区将向公众推出700多条纪念文艺复兴的特别策划活动，以及多条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专属旅游路线，并且还通过高科技的数字化手段将城堡的参观体验不断地推陈出新，让游客尽情地体验集艺术文化于一身的旅游新经验。法国中央卢瓦尔河河谷大区顾名思义，位置就在法国的中部，有卢瓦尔河横穿而过，河谷宽广平坦，土地肥沃，地理位置十分的优越，这里也是在法国历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波旁家族发迹地，也因云集了一批出自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城堡而闻名。现在我们只能凭着想象来体会几百年前城堡中的皇家和贵族云集政治风云跌宕的场景了，但是历史的长期沉淀毕竟给这片土地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历史的遗产，而且幸好这些城堡保护都十分的良好，重要的历史见证物。沿着卢瓦尔河的漫游已经成为该地区的经典招牌旅游项目，布尔热大教堂、夏特大教堂、卢瓦尔河谷都已经被列为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名单。另外，遍布该地的还有艺术和历史之城、65座博物馆、70多个花园和公园等等，都可以满足各种口味的游客的需求。自然，充满着历史感、文化感和艺术感的城堡群为众多的游客所最爱。卢瓦尔河河谷大区也被称为是法国的花园，因美食、历史古迹、地方特产和艺人的生活环境而闻名于世。说起来，这里也和法国的文艺复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被誉为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的摇篮地。在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中期，法国的国王们从意大利邀请了一大批工匠、花园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家，他们通过建造城堡、教堂、私人的公馆和花园，为卢瓦尔河带来了一场艺术、建筑和科学的历史性革新。中央卢瓦尔河河谷大区也曾经见证了众多的发明、创造和新鲜的事物，河谷沿岸的城堡群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作。 被誉为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从1516年开始在卢瓦尔河谷定居，更为此增光添色。作为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贵宾，达芬奇当年从意大利辗转来法国时，还带来了三件被他视为是珍宝的作品，其中一件就是举世闻名的画作《蒙娜丽莎》。到了法国后，达芬奇就居住在卢瓦河谷的克洛吕塞城堡中，并在此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三年时光。而在此期间，达芬奇还继续潜心创造发明，硕果累累。他居住过的克洛吕塞城堡现在也被称为是达芬奇的公园，离当年国王居住的王家城堡仅有400米之远。如今的吕塞城堡已经是一座文化之源，来到这里，相信各国的游客都能够真正走入这位意大利大师的精神世界中。500年前开始建造的香波堡也极具传奇的色彩。1519年由当时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开始修建，1684年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才完工。在香波尔城堡中最为有名的就是由达芬奇亲自设计的双螺旋楼梯，这个楼梯位于城堡的主塔中央，两座不同入口的螺旋式阶梯环绕着同一个空心的石柱，交错盘结贯穿城堡的三层楼，这就形成了同时上下楼梯的人不会相遇的奇妙场景。2019年正值达芬奇逝世500周年和香波堡开建500周年之际，法国的中央卢瓦尔河谷大区将推出系列的庆祝和纪念活动，其中就包括大众活动、展览、研讨会、大区和欧洲遗产观光的行程。这些活动将在对比当下挑战的同时，也要重现文艺复兴的精神，从而在历史和未来之间建立对话的机制。根据法国驻中国的大使介绍，届时将有16场活动围绕文艺复兴500周年、达芬奇名垂千秋，并在11个国家同时举行。除了要尽显法式的浪漫情调与生活艺术的城堡和城堡的酒店外，大区也拥有200多个接待游客的酒窖，以及110种具有地区代表性的传统美食。而且该地区在香水及化妆品的创新和生产方面也在法国首屈一指。而香波堡和达芬奇的故居自然是卢瓦尔和城堡旅游路线中不可错过的重要景点。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风光专题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中国推正版习近平亚太峰会纪录片 Dolce & Gabbana 陷入亿万中国人爱国世界大战，生死未知。中国官方透露继续与美国商讨贸易，但没有明确指准备习特会的进展。圣诞节购物季前，美国海关严查进口商品，发现仿冒品近90%来自中国。日产汽车22号解除戈恩会长职务。中国关切美国涉及国家安全和前沿科技，14项技术出口管制先期通知。中国东北发生汽车恶性冲撞事件，5名学童当场死亡。中国多地天主教堂抵制当局下令挂五星国旗。北京2020年确立诚信分制度，再多一奥韦尔市监控城市。美国加州天灾不断，火灾后又遇豪雨。朝核和平发展恐遇转折，美国与数百退休将领批评清朝安全政策。危地马拉司法判处屠杀农民前世5160年徒刑。塞尔维亚与科索沃起争执，科索沃祭出100%的关税。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汉娜的歌和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déjà oublié comme on ne plus t'aimer. Comment stopper la machine infernale? J'ai déjà oublié comment ne plus t'embrasser. Elle m'hypnotise, ma déesse adorée.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te réchauffer avec les mots troublés de ton chenapan en violent.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m'aventurer dans la beauté cachée de ma reine de cœur. J'ai déverrouillé le cadenas givré. En embuscade, j'ai guetté ton arrivée. De l'autre côté de ce pays éphémère, j'ai dérobé des baisers de lumière. Chérie, chérie, laisse-moi te révolutionner en orbite tout autour de ma reine de cœur. Chérie, chérie, personne ne décapite, même sous la terreur, ma reine.